但是呢，你必须要得着那个律，那个那我们上次讲那个律呢，也可以说是个原则，也可以是一种的秘诀啊。那么叫你能够进入主话语的实际。所以一个人呢，如果懂得律的话呢，那么我们知道他就是不是光是活在外表的情况里面啊。今天你做一个祭司啊，旧约的祭司，你不能光知道啊有这五个祭啊，五个祭光在外表去做这些不行，你要知道怎么做。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当你知道怎么做的时候呢，你不仅能做得对，能讨神的喜悦，并且呢你也能享受到神给你的那个福分。所以我们晓得今天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中，这个自然界里面有很多的律，哎，你如果懂得这些律的话呢啊，你就能够有很多的享受啊。比方说今天神造了天空啊，造了天空，那我们知道我们眼中看着天空是一个空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鸟可以在空中飞翔，那可见呢这个空气中间呢有某一种的情况在。所以到后来呢，等到人呢从科学上慢慢的明白了这个什么空气的浮力啊，这啊这些动空气动力学了，这个什么流体力学了，这些东西啊慢慢被发现出来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发现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呢，可以享受跟鸟一样的享受空中，对不对？所以人就发明了飞机了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晓得哈，这个飞机在天空中飞的已经不是一件什么稀奇的事情啊。但是呢今天要叫你去制造一个飞机恐怕也不容易，对不对？那么我们知道今天你可以有钱的话呢，你就买一张头等舱票，坐个飞机坐在上空中啊，非常的快乐啊，飞的这个很狭义啊，但是呢，对于那些工程师，他们懂得这些物理的原理的人呢，他们可以制造飞机，啊，那就更不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啊，大多数神的儿女，我看都是享受了，反正进入管他去，这个不必那么麻烦，解释这么多，讲这么多干嘛，对不对？只要实际就好啊。但是弟兄姊妹，对于你真正懂得律的人来讲的话，你会进入神的丰富，进入的更多，你得着的更多。因为我们呢不够明白神的律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失去了很多的祝福，失去很多福分，我们还不晓得。或者有的时候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我们也不晓得。如果你懂得律的话，你就知道这个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啊。所以你像你如果今天在世界上你要做工程师，你需要受一些专业的一些训练，对不对？大学的教育，这些其实这些教育老师在课堂上讲的很多的定律啊，这些东西啊，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像不大实在，对不对？好像那个也用不上，但是那个很重要。假设没有这一些的定律，没有这一些的背景上的这一些的认识的话呢，你根本制造不出飞机来的，对不对？你根本不可能制造这个船呢，制造潜水艇的，不可能的啊。因为你懂得这些律啊，然后你才有把握去做这些，甚至今天啊人能飞到外太空去了，对不对？那我们知道那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的，那这就说明了你在学校里面老师教你的这一些东西不是没有用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也是一样，当我们读主的话语，我们就是要让圣灵开启我们，让我们能明白什么是圣灵的律啊。那么你懂得这个律的时候，你有这些原则的时候呢，你进入这些侍奉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就知道怎样做对的事情，知道怎样享受这些事情。今天我们晓得地上的教会啊，在侍奉上所产生的很多的难处是什么？我们只知道外表的，很多时候我们只看见外表这些东西啊，那看不见里面的东西，所以难处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不知道怎么解决啊。我们常常解决呢，都是结果呢，还是用一些外表的一种方式，甚至把人的那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那么搬到教会里面来了，对不对？弟兄姊妹，不，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它有它一定的定律啊。所以这就是在利未记里面告诉我们说，神不仅把五祭给他们，神还把五祭的律给他们，祭司们必须懂得这些律，他们站按照这个律在神面前呢去献这些祭的时候呢，他们不仅做得对，并且 他们在主面前怎么样有享受啊，这些祭就成为他们的福分。所以我想今天呢，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必须在要懂得这个啊。我们上一次已经简单讲过，在属灵的事项有一条很重要的规律啊，就是外面的作为呢是受里面律的支配。所以你今天看教会外表很简单的，但是呢你进到它里面去的话，情况就不像你所想象这么简单，那个里面是非常丰富的啊。所以我们不能呢用外表的情况来认识神的工作，用外表的情况来看教会啊。所以这个五祭的律呢是给祭司们的。那我们已经多次讲过，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啊，在旧约时代中间只给了亚伦家，亚伦和他的子孙，但在新约时代中是归给所有神的百姓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懂得侍奉神的这个规律在哪里。那我们按照这个律去服侍神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你会发现那个侍奉哈，是又自由啊，又喜乐，又得饱足啊。所以我常常发现很多弟兄姊妹侍奉主啊，因为不明白原则啊，也不懂得律，所以做得满头大汗的，做得很辛苦啊，也没有享受啊，做到最后呢，这个就是很疲累，做到最后呢，这个怨言很多啊，做到最后呢，这个血气都做出来了啊。你先看很多教会侍奉，你很奇怪，人呢不进入侍奉还没这个感觉，你一进到侍奉里面去的时候呢，哎呀，才发现这个好像是很沉重的担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你懂得律的话呢，那你真是如鱼得水啊。进入神的侍奉的时候呢，你就发现不是没有难处啊，也有难处，但是呢你有这些原则可以运用的话呢，你服侍主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喜乐。我不知道怎么样能把这个讲清楚啊。我感谢主，在我自己很年轻的时候，主的恩典临到我啊，我二十几岁，主就恩待我，让我能够里面眼睛得开，能懂得一点这个属灵的律。所以呢这些年服侍主啊，越来越觉得灵里面很满足，有的时候很喜乐啊，不需要花那么大力气啊。那不是说你就懒惰啊，也不是懒惰，不需要花很多力气，因为你像一个人，你如果懂得水性的话呢，你就躺在下了水的话呢，就是个享受，对不对？躺在水上面呢，随着那个水的性质啊，你可以漂浮，对不对？你可以享受啊。所以今天在主的工作上也是一样，那个懂得与不懂得的中间的差距非常大啊。所以难怪有弟兄们常常讲嘛，你这个 work for God 跟 work with God 是天渊之别啊，一个人真正与神同工和为神做工啊，那完全差别很大。今天呢，大多数的教会都是鼓励人为神做工，为神做这个，为神做那个啊，弄得大家精疲力尽的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主的人呢，要懂得侍奉的原则，要懂得侍奉的律啊。所以特别在献祭的事上，祭司们必须要懂得。如果他们不懂得这个的话，他们不仅不能享受到，可能得罪神了。在旧约时代中间哈，因为没有主耶稣基督宝血的遮盖啊，那个一做错的话呢，那碰见的就是死亡啊，被处死的啊，所以这是很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在服事的事上啊，我们要懂得神的律，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在这里交通啊，把主的话解开，也就是盼望呢，从主的话语里面能看见属灵的律啊。所以我们不是光得罪一些知识而已，所以每个弟兄姊妹在主面前都需要在主面前好好的寻求啊，好好的在主面前去思考主的话语，容让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光。弟兄姊妹，当你得着主话语的光的时候，那是非常大的一个快乐啊。那今天晚上呢，我们在这里要讲到赎罪的这个律和赎愆祭啊，赎罪祭的律和赎愆祭的这个律啊。那弟兄姊妹还记得啊，我们前面讲到这个五祭的时候呢，他先讲是燔祭、素祭 然后下面第三个是什么？大家记得吗？啊，是平安祭，对不对？应该是第三个是平安祭啊，然后是赎罪祭、赎愆祭啊。但是呢，当他讲到这个律的时候呢，他这个安排有一点的变动啊，他把这个赎罪祭跟赎愆祭呢放在这个平安祭的前面，那最后讲平安祭的律啊。所以这个呢，我想弟兄姊妹们，这个是有他属灵上的用意的。为什么把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呢放在平安祭的前面呢？我想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呢，就是当人要进入这个平安祭之前呢，先要给人有完全的自由啊。因为我们晓得赎罪祭呢，就是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把我们呢人呢以自己为中心的光景中救赎出来。我们晓得最大的一个功效就是把人怎么样呢变成以自己为中心啊。所以撒旦呢把这个罪也引到人里面去的时候，你看你读创世纪第三章啊，那个罪一进来的时候呢，他就说你能像神了，对不对？那么其实那个最主要什么，他就是要把人呢跟神隔离开。怎么样隔离开法呢？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罪进来了，不仅是个污秽的东西叫神没办法靠近人，还有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把人呢变成肉体，变成己，就以自己为中心。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人活在地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啊，跟魔鬼一样的，魔鬼就是我要我要我要，对不对？结果呢我们看见凡是吃了他的这个毒药的人都是我要我要我要所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我思我想，对不对？我看我的看法，我的经验，什么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所以赎罪祭的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释放人怎么样，把人从以自己为中心的光景中释放出来啊。这就是罪在我们身上的势力的被瓦解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那我们讲过赎愆祭呢啊，赎愆祭是指的生活上来讲的啊，我们在前面呢这个曾经解释过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之间的这个稍微意义上的不同啊。我们因为讲过这赎罪祭是关联到神的圣洁本性的，那赎愆祭呢是关联到神的居所在他百姓的中间啊，所以前面呢讲到与神的本身发生关系，那么后面呢是讲到与神的管制行政发生关系。这个我们曾经讲过的啊，弟兄姊妹应该记得。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赎愆祭呢，就是其实就是要维护神在他百姓中间的权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仅我们的本性里面有罪啊，我们的生活中间还很容易犯错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生活中一犯错的时候，我们看见那个错误进来的时候呢，就叫神的权益受亏损啊。今天基督徒在地上也是在生活中一犯罪啊，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的权益就受到亏损啊。所以需要有赎愆祭啊。那么我们知道赎愆祭不仅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赎愆祭也讲到我们和其他圣徒之间的关系。所以当这个生活中间一出现这些罪恶败坏的这些事物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就看见圣徒与圣徒之间的交通就断了啊。所以赎愆祭呢也是除去圣徒彼此之间交通上面的一种障碍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赎愆祭很重要，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见哈，为什么把赎罪祭和赎愆祭放在平安祭的前面呢？就首先呢要叫这个人先得到自由啊，从罪的捆绑里面得自由，从错误的行为里面得自由啊。这就是把赎罪祭和赎愆祭啊放在平安祭之前的这个主要的原因啊。好，这样的话呢，我想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本文啊，我们来看看这个，先看看这个赎罪祭的这个律条例是怎样的。他这里说啊，他你要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啊。我们曾经讲过啊，乃是这样的意思，就是必须是这样啊。 这个话是很重要的啊。在圣经里面常常是这样。我们知道神的儿女们所以得罪神就是怎么样的，我们没有照着这样，我们把它变成那样，这就是我们得罪神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今天你看地上教会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不照着神所说的这样来做啊，我们要按照我们所说的那样来做，结果呢你就跟神之间起冲突了啊，很多事情起冲突。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尊重啊，这个乃是这样，就是必须是这样啊。我们要很小心来解释神的话语啊，因为有很多神的儿女们呢，这个按照自己所喜悦的，按照传统的，按照习惯的，按照自己的智慧解释神的话语的话，你就把神的话解成那样去了，这实在讲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在《申命记》里面呢，还有一句话讲得很重要啊。他说呢，那个使那个瞎子走错路的呢，那么要受咒诅。这句话的意思就告诉我们说，你不能随便乱解啊，神的话引错了，要受咒诅，这很严重啊。在新约时代中间，使徒们也讲，主的话呢，你不可以把它增添，也不可以减少啊。你任意在上面呢，解释的话呢，自取败亡啊。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呢，对于主的话呢，要很重要，尤其在这个他吩咐这个律上面来讲，他说是这样，那我们就说是这样啊，你不能说另外来个样子啊，你自己来个样子不行的，你必须对神的话有尊重啊。那么是什么样子呢？他说哈，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牲，记得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啊。那么我们知道这个。燔祭是在祭坛上，所以这个赎罪祭的这个祭牲也是宰在这个祭坛上面，并且什么，在耶和华的面前是当着神的面啊。我们上次曾经讲过哈，这个当着神的面啊，弟兄姊妹们，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时候呢，他不是这个好像背着神，他是当着神的面啊。我们知道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假如今天你有一个儿子当着你的面，这个死了，那真的是，我想那个是撕心裂肺的一种痛苦，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的主死的时候是当着神的面，当着父神的面啊，被钉在十字架上。旧约预表上已经说明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神要眼看着他的儿子如何为着世人的罪在十字架上死，神并没有说不看。我们知道后三个半，在他这后三个半钟头中，神掩面不看他的时候呢，是因为他背负全世界人的罪，所以神掩面不看，那是有另外属灵的意义。但是呢，这里这个宰这个祭牲的时候呢，一定要当着神的面。他说，并且说呢，他说这个呢是至圣的啊，就是赎罪祭的这个献祭，那是引我们进到至圣的境界，所以他是至圣的。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啊，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跟前呢，我们说主啊，你赦免我。当主用血洁净我们的时候呢，你知道在那一个刹那，你就跟神之间的所有的父子之间的关系完全恢复。那种的恢复的光景就说明什么？你现在进入至圣的境界啊！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在以色列百姓呢，犹太人甚至他们知道这是很严肃的事情的。那下面呢，他就说什么呢？他说哈，他说为献赎罪献这祭的祭司要吃啊，要在圣处，就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啊。那这里给我们讲，这里告诉我们呢，一个祭司呢，他实际在那里献这个祭的时候，那就是讲到我们今天在教会中的服事啊。一个人呢，如果弟兄姊妹们，我们能在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救恩的事上服事别人的时候呢，不是光是服事别人而已，你在这里面有所享受，主的救恩是成我们的享受啊。所以我想。 今天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们有这个经历，带别人信主啊，哈，啊，有的时候你看见，当你带别人信主，他在那里祷告认罪的时候，哇，你的灵里面很满足啊，很享受啊，对不对？啊，他那个他认罪哈，他在那里得释放，你还比他更快乐，对不对？哎，我们如果能带一个人认罪的话，那真是何等样的快乐！就是我们把人引到主的救恩里去了。所以这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讲了，如果今天呢你在那里替别人献祭，一个祭司替别人献赎罪祭的时候呢，你就有得吃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这个并且在会幕的院子里吃，这个是指着我们今天在教会的这个实际的侍奉中间的一个享受，因为这指的会幕的范围里面教会，所以 也只有你今天呢在教会的这个侍奉的范围里，你有这种享受，到世界上你享受不到这个东西的啊。这个这是主给我们神的百姓的一个恩典啊。然后他说，凡摸着肌肉的要成为圣，这肌身的血肉弹在什么衣服上，说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啊。他说呢，这个祭肉呢，只要出到这个赎罪祭的都成为圣。那其实呢意思也就是说呢，你一定要摸到才有效。所以我们常常讲，一个人呢在神跟前要悔改啊，你要真诚的悔改啊，你要真正摸到那个救恩的那个实际才行，不是光嘴巴上讲一讲。如果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个人在主面前呢，如果犯罪啊，我们在主跟前需要有一个真诚的悔改啊，那么你才能够得到赎罪祭的好处。今天你在服事上引别人处也是一样啊，一定要叫人怎么样，在那个赎罪祭上能够摸到那个祭肉。我们知道那个祭肉指的主的身体啊，裂开的身体啊，对不对？那你一定要叫他真正的碰到这个，你不能轻描淡写的啊。哦，好了好了，可以了，算了吧，我们算数了。今天好多基督徒都这么给拉进教会里面来的，结果到后头来发现呢，这个得救不实在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说，凡摸到祭肉的，一定要碰到啊，一定要碰到，接触到才有真正的有效。所以重生的经历是很重要的。一个人如果没有重生的话呢，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知道这个摸到就是有感觉了，是吧？啊，这个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问问他说，哎，你信主了吗？你说你信了，你也承认罪了，有没有感觉啊？有没有什么点感觉啊？那我们不一定说是啊，要有地震啊，要什么烧大火这种感觉，弟兄姊妹，不，有一点点生命的感觉，都是一个现象。我们这一个人真正得救，一定有感觉，啊，所以这里说，凡摸到肌肉的啊，就要成为圣。然后这个血弹在衣服上面的时候呢，这也是说明，我们知道这个祭司的所穿的这个衣服呢，这是指的我们圣徒的义，指的我们的行为说的啊，我们的身体行为呢是需要主的血的这种洁净，啊，血的洁净。那他这里说啊，这个衣服呢如果沾上这个血之后呢，要在圣处洗净，因为那血是神圣的啊，他只显给神看，所以你不能带出去啊，你要在圣处啊，就是要把它对付干净，要把它洗洗洗洗干净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那个认罪的这个情况，洗净我们的衣服的情况，是坐在神的跟前，是给神看的。也有弟兄们领会说呢，因为这所谈的就是说讲到那个血是宝贵的血啊，所以你不可以把它带到外面去啊，带到外面去变成俗的东西。所以这也告诉我们说，今天呢我们对主的血不能把它看作是普通的啊。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不要把主耶稣基督成圣之约的血看作平常啊，这是我们今天的主跟前要非常留意的啊。这个下面呢他还讲到说哈，那个唯有呢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 若是煮在铜器里，这铜器要磨擦磨的水中刷净的。我们知道当初呢，他们这个献祭的时候，他们也有的肉是用水煮的，就用那个瓦器啊，就土做的那个器皿煮，煮了之后呢，他说呢，这个瓦器呢就要把它打碎，就不能用。为什么瓦器要打碎呢？啊，当初我想他们呢，也许觉得说呢，因为这个是在圣，会幕里面，他们所做这些事情神圣的东西啊，那不能再带到外面去了，拿回家了，那么又去烧别的东西去了，那这个就不行，所以干脆就把它打碎了。这是有一方面是这样的意义，但是按照属灵的意思上面来讲，说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瓦器是代表我们天然的生命啊。这个你记得保罗曾经说过啊，我们有宝贝放在这瓦器里。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所以这个瓦器呢是怎么样需要被破碎。那就告诉我们说呢，在我们蒙救赎之后，所有的瓦器通要被打碎啊，就我们天然的生命东西通通要被打碎，在主的救恩的里面呢啊，我们已经蒙到救赎的人，我们这个天然的生命要被破碎，你不能再按照天然的生命那样的光景活在神的跟前。那么有的器皿呢是铜器，这个铜器是指的怎么说的呢？我们知道圣经里面所有的铜啊，都是指的这个审判说的啊。那这个铜器它这个煮的时候，有的是土做的，有的是铜做的。这个铜做的呢，你这个不能打碎啊，这个不容易打碎。所以呢，它就什么样呢？就只要把它摩擦啊。把因为煮过之后可能里面粘到很多东西，把它摩擦摩擦，然后用水把它刷净啊就可以了。那这个呢，在属灵的意义上是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呢，一个经过审判过的器皿啊，只要把它呢摩擦摩擦洗刷一下就可以了。所以指的我们今天在主跟前的经历上面呢，有很多的时候就好像主耶稣呢给门徒们这个洗脚一样的啊。你记得那个主耶稣给门徒洗脚的时候啊，这个开头呢，彼得说：“哦，你怎么给我洗脚呢？应该我给你洗脚，对不对啊？”他这个不敢让主给他洗。主说：“你如果不让我洗，就跟我没份了，对不对？”那彼得说：“哦，那好，连头也要洗啊。”主说：“头不需要洗了吧？这个已经洁净的人呢，只要把脚洗洗就好了啊。”所以呢，一个经过审判过的人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知主。的经历上说的，只要把它洗刷一下就可以。这个洗刷呢，擦磨呢，哈，这个是指的什么意思说的呢？有弟兄们这样领会也不错啊。这个擦磨是指的不够顺服，因为有的很多时候虽然受审判，但是不大顺服啊，所以还需要用点力把它擦一擦，把它搓掉啊。那这个洗刷的话呢，就比较顺服。有的呢就这么刷两下就干净了，对不对？有的不行，有的要拿东西搓啊。我想你们姊妹们比较懂得这个，有时候那个煮过的那些锅啊盘啊这些东西哈，有的东西在上面呢，你光水冲不掉，对不对啊？有的要拿了个一很厉害的刷子来刷啊。所以这些呢，在经历上面来讲，对我们来讲都是真实的啊。所以作为神的器皿啊，有的时候需要这个被这个磨一下，有的时候呢洗洗干净就可以。你像主在我们生命中的对付就是这样啊，有的时候我们生命中间呢有一些的东西啊，哇，经过对待有汗，拿东西要很用力的磨，有的那时候呢很简单，在主跟人洗一下就可以了。所以这是也有它属灵上的意义。29节这里说哈，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这祭司中的男丁可以吃，当然在旧约时代中间呢，是指的那些男丁啊，就他们已经长大成人的，在会幕里面已经可以服侍的人吃的。所以因此这个祭司中的男丁啊，就讲到我们今天基督徒生命长进的一个记号。所以如果今天的弟兄姊妹你的属灵生命有长进的话呢，你就能够 更多的享受到基督。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生命幼嫩呢，主的恩典来了，我们吃不下去，对不对？所以你没享受到基督啊。所以这里讲，那这里讲说呢，这个吃呢也是一种什么进入至圣，是进入至圣的经历啊。然后后面呢，三十节最后他说，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不可吃，必用火焚烧。这是什么意思呢？那么这里讲到哈，那个献祭的情况不一样，这时候这个血呢它带到这个会幕里，我们知道就直接带到神跟前去了。因为呢在这里呢，这个赎罪祭呢是完全进到神跟前，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啊，在赎罪的一面，他完全满足神的要求，这个变成神独享的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怎么样，完全无份啊，人没有办法来享受这个。所以这里也有一个意思，就告诉我，基督在神面前为我们的赎罪啊，真的任何人也没有功劳，任何人也没有办法享受，这是完全归给神。所以你看见在赎罪祭的事上啊，它有赎罪祭的很多条例啊。所以旧约的祭司们呢，当他们为别人献这个赎罪祭的时候呢，他必须要懂得这些条例，然后呢他在神面前做的才是对的，然后呢他在神面前才有真正的享受。当然这个对今天哈，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新约时代中间做神祭司的人来讲的话呢，在属灵的意义上面来讲同样是重要啊。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这个赎愆祭的条例啊。赎愆祭条例也是一个律，对吧？他说乃是如此，这个他这个乃是如此啊，就是说你必须按照神的律而行，就是说你不可以呢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啊，也不可以加添什么东西。那我们看这赎愆祭的律是什么呢？他说人在那里啊宰这个燔祭牲，也要在那里宰赎愆祭牲。我们记得那个宰燔祭牲的时候呢，不是祭司宰，是那个要献祭的人宰啊，所以这个时候也是一样啊。那么他们在那里呢要把这个祭司哈，如同宰燔祭牲一样的宰在那。这个意思，为什么他这里提到跟燔祭有关系呢？所以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赎愆祭也有一面也是为了满足神的要求，如同燔祭。我们知道燔祭是全然满足神的要求啊，那么在这里赎愆祭呢也是要满足神的要求。这就告诉我们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属灵的生活里面呢，如果我们接受主耶稣基督在我们所犯的这些错误的事上面给我们的拯救的话呢，这个也是满足神的。所以为什么在新约时代中，神常常要求我们要悔改啊，要柔软啊，对不对啊？一个基督徒如果死硬的不肯悔改啊，你知道那个，你一方面自己没办法蒙拯救，神也不能满足啊。我们知道神就预备救恩呢，不仅救赎我们本性的罪，也在我们生活上所犯的错误的事上给我们有赎愆祭，对不对？神的恩典是全备的救恩呢。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生活中犯了错误之后，你要快快的回到神的跟前去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你看见他说下面说什么呢？不仅宰那个赎愆祭的祭牲，并且呢，把他的血呢，祭司要撒在坛的这个周围。我们知道坛是指的十字架的啊，这个撒在坛的周围，就是血的这个赎价也显在我们生活的环境上面啊，以十字架为中心，对吧？这救恩为中心，也显在周围的这个环境上面啊。所以我们要感谢我们的神呢，神的救恩非常的周密啊，他知道我们得救之后还会犯错，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还会失败，会得罪神的，所以呢，他的救恩呢，面面都顾到啊，这实在是超乎我们所能想象，对吧？然后呢，下面呢，他就说哈，你要这个把那个肥尾巴呢，盖上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然后呢，祭司就把这些呢放在祭坛上焚烧，献为耶和华的火祭。这个是赎 奸计。哎，但是我们读前面书奸计时，我们也提到这件事情，对不对？那我们晓得哈，这个将这些啊肥尾巴之忧腰子杆子上往子当做火计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时候献的呢？是在献平安祭的时候献。那因此呢，弟兄姊妹们，下面啊，我们等等要讲到。现在我先给大家提醒一下，就是这个赎愆祭里面呢，包括了什么呢？包括了平安祭，包括了燔祭，包括了素祭，包括了赎罪祭。啊，所以你看，赎愆祭是很重要。所以我们晓得，赎愆祭是应付圣徒的生活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中间太容易沾染污秽，在生活中间太容易失败了。所以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中间呢，这个赎愆祭里面呢，把其他的所有的祭的那个性质内容通通包括在里面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神啊，主在生活中给我们的这个看顾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宝贵。今天我们晓得，我们在基督徒的属灵生活里面啊，我们一次承认自己的罪，接受主是容易的，但是在以后的年日啊，一直要保持在神面前那个属灵正常的光景，十分不容易啊。因为我们今天说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个充满罪恶的世界，还有我们天性里面带着肉体啊，带着败坏的天性在里面，就很容易遇见这些。所以呢，我们看见因此在主在生活这一面的保守里面，神是把所有祭的这个好处通通把它放在里面。那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这些肥这些脂油啊腰子肝呢、啊、都说明什么？说明了一个祭物啊，一个生畜生它里面的丰富，对吧？所以这个里面的丰富呢，是由于外面的供应的丰富，算里面的丰富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啊，这个里面的属灵的生活那是最丰富啊。所以呢，在这里哈、啊、这些东西呢，所代表的是里面的丰富和力量。这个腰和肝呢啊，这都是我们人的力量的来源的啊。所以这个代表这个生命力的来源啊。所以呢，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哈、啊、当我们把这些东西呢通通要献给神，当作火祭献给神，也是求取在神面前的里面生活的实在。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哈、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里面的光景比外面的更重要啊。今天呢，大多数神的儿女所注重都是外面的，对不对啊？里面的东西呢很贫穷。那我们将来到主跟前去，我们会看见有很多名不见经传的人呢、啊、哎，他内里的生活很丰富，也许你在市场你根本不认识他，对不对？但他里面和神之间的生活光景很丰富，那这个将来在主跟前呢，那个是更有价值的啊。今天我们很多人只注重外表，我们想这是人堕落之后啊，天然人的最喜欢的东西啊。我们都喜欢呢，这个表面上很光彩，表面上很体面，表面上得人的称赞，表面上有很多看得见的摸得着的这些功效啊。所以我就常常讲嘛，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啊，很像我们在台湾呢看见那个大王椰子，你没有看过那个椰子树啊？啊，哦，那个台湾那个街上的那个大王椰子，长得又高又大，好像看起来很茂盛啊，但是敲它是吧，空的，空心，里面不实在的。表面上看起来这个是很好看的，所以弟兄姊妹，做基督徒啊，不能做大王椰子，你要做香柏木。那才是好啊。那么至少要被造贾母，对不对？要很实在的啊，能经得起风霜雨雪。你不能光弄个外表好看。哎呀，我发现今天人呢、啊、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有的时候已经进入神的恩典的范围呢，我们还很在乎这些东西啊。就是怎么，什么时候你在乎这些东西啊，你在神的跟前就不实在。所以呢，他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那个脂油腰子肝王子，都是指的里面的丰盛说的。所以一个基督徒里面要丰富啊，那个才是宝贵的、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在地上跟随主啊，你要忙里面的过于忙外面的，那个就对啊。 你们忙外面的多于忙里面的，这就不对。我这个20多年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呢，有一个姊妹到我们那里去啊，那个姊妹她就比较内行，因为她跟随主，很注重里面的经历。不过呢，她因为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这个孙弟兄好像好像你看他这个做工啊，不努力。那个姊妹替我解释，她说没有啦，她说我知道他忙里面的过于忙外，其实很惭愧啊，我里面也不够忙。所以很多时候侍奉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忽略了这个里面在神跟前的这个光景啊，这个在神面前是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主耶稣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你看他特地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说明这个意义，就他外面没有加薪美容，对不对？出身木匠家庭，那为什么出身木匠家庭呢？就是要给人看见他没什么能干，对不对？弟兄姊妹，但是呢，人碰见他的时候呢，发现他的里面呢，真是不得了的丰富啊！他讲几句话，这些祭司们都很震撼啊！他们说，从来没有人这样讲话的啊！他们考验他一下，发现他里面的智慧真是何等的智慧啊！所以呢，问他说，纳税给该杀，是不是应该纳税给该杀呢？因为姊妹，如果问到我们的话，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对不对？主耶稣一点也不慌张，很从容，他说拿个钱来给我看，该杀的物归给该杀，神的物归给神啊！哇，这一下子他们这个真是不得了，他们看这个从拿撒勒乡下来的木匠有这么大的智慧啊！哎呀，那个言语出来，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不仅是应付当时的这个情况。有姊妹成了重要属灵的原则，对不对？看看是神的智慧里面的丰盛啊！所以今天呢，基督徒要追求里面的丰盛。但我不说外面工作没有，外面也有的，但是呢，你要更注重的是里面的丰盛。因为那个，你看那个这个肉哈，这个寄生的肉给人吃了，对不对啊？但是里面那部分东西给谁吃呢？给神吃啊！神所要的是享受是里面的这一部分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啊，那并且呢，这告诉我们，这里告诉我们说哈，在赎愆祭的里面加入平安祭的意思就是说哈，那么就说当你在生活中间呢，你所犯的错误得做赎愆祭的这个祭的赦免的时候呢，你享受平安。那的确是今天我们在生活中犯的错误，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呢不仅赎愆祭领到我们平安祭，所以这是很重要的。然后下面呢他就说哈，这个第六节说啊，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这跟前面所讲的一样啊，这个祭司中的男丁呢，我们可以说呢，这里可以解说生命力强的在服侍中间的那个得享祭。所以在侍奉上面，弟兄姊妹们，侍奉啊不是看我们这个你的这个多少的智慧，多少的才干，在侍奉上所讲究的强呢，是生命力强，这是男丁啊，所以生命要强啊，这个是重要的。所以这也是叫告诉我们呢，这个在圣处，就是在今天的神在这个会幕的范围，教会的范围里面啊，那么这个吃呢，给我们引我们进入至圣的一个经历啊，这是赎愆祭。然后第七节他说什么呢？他说赎罪祭怎样，赎愆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啊。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是同一个律啊。意思说呢，祭司呢无论为哪一样做的话，都可以得着祭物啊。你献赎罪祭、献赎愆祭都可以得着祭物啊，都可以得着享受。所以呢，我们今天呢，无论是对付生命中的那个错误，或者对付生活中的罪恶的，都 都能够得享基督那个赎罪的快乐和福分。所以一方面我们里面本质上的罪得着主的赦免，这有快乐，生活上犯的错误得赦免，同样得快乐，就叫同一个律，因为同样是对付罪的问题。那下面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他说呢哈，献赎愆祭赎罪的祭祀要这个机关第八节说啊，这个献燔祭的祭司无论是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的那燔祭牲的皮啊。我们从前面讲这个献燔祭的时候没有讲这个，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呢，这个燔祭啊，那个把皮扒下来之后啊，那个皮归谁呢？因为怎么样，这里是说什么，这个皮呢归给这个什么献祭的祭司。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呢，在献赎愆祭的事上也包括了这个燔祭的意义在里面。燔祭呢就是使神满足的啊，所以侍奉的人呢在这里可以得着什么呢？不仅神得着满足啊，并且可以得着那个皮啊。我们晓得这个皮呢是一个牲畜外表的美丽啊，你看一只羊啊，一只牛啊，尤其他们那个迁去的牛和羊啊都是上上之选的啊，所以那都是很美丽的啊，所以那个皮拔下来的时候呢，就是那个皮很值钱的，很好的啊。那当然古时候的祭司他实际得就是皮啊，所以你燔祭献的越多啊，哇，那个家里面皮就越多了那我们看见以色列人两三百万的那个多了献燔祭呢，不得了的，对吧？那这个祭司呢，可以有很多的财富了，变成了。但是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市场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晓得哈，这个皮呢，那是指着哈基督的美丽的彰显。所以你会看见哈，弟兄姊妹们，历世历代的圣徒，他们如果按照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第二节的那一个原则在神跟前献燔祭啊，特别呢也能够带动别人献燔祭啊。我们知道，他们不仅这个自己把自己奉献给主啊，有很多人感动其他成千上万的弟兄姊妹们奉献给主啊。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你们在他们身上就看见基督的美丽啊。所以你读传记的时候就看见啊，很多弟兄姊妹们在主面前属灵的光景所有的美丽，那个句意思就是就像这里说得着那个皮啊，得着基督外面的这个美丽的彰显。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在奉献的事上帮助别人啊，弟兄姊妹们，那一个你会让人看见基督的美丽写在你的身上，那就是得皮的。所以这个在赎愆祭里面包括的这个燔祭的意思就是说什么这个赎愆祭，当我们帮助别人这个在生活中间对付罪恶而有改变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就在那一个认罪悔改的情况里面包括了燔祭的意义在里面，叫神也得着满足啊。所以今天你能挽回一个人，挽回一个罪人呢，弟兄姊妹们，这不仅是神得满足，并且呢在你的身上会显出基督的美丽来的啊。这就是这里就是献赎愆祭里面包括燔祭的这个意思在里面，比如得着皮的意思啊。然后呢下面哈我们看见哈他说哈这个第九节说，凡在炉中烤的素祭和煎盘中做的并铁熬上做的都要归纳献祭的祭司。这个呢我们知道是素祭啊，这里所说的这个饼呢烤的这个素祭哈那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跟这个赎愆祭它又怎么连在一起呢？这就告诉我们呢，当一个人呢他在生活中间得罪了神，而有人帮助他能够 把这个罪对付掉，就是呢得着赎愆祭的这个赦免的时候呢，数记也在那里写出来，这个数记讲到基督人性的美丽啊。所以我们的确看见啊，在教会的侍奉中间呢，有很多时候你帮助人呢，你本来人脾气很大，本来有人很贪心，本来很小气，本来喜欢这个世俗的东西，你帮助他，他有情况转变的时候呢，哎，他那个基督的人性的美丽会在这个人身上显明出来啊。所以这个是献赎，献献这个赎愆祭的时候呢，那么你帮助别人这样的话，你会得着什么？得着其中数祭的好处。所以这在古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犯了错误，生活中有错误，来到祭司跟前，祭司带他去献这个赎愆祭的时候呢，那么他在那个时候做的那些饼啊，那素祭做的东西就归这个祭司，就这个祭司也有享受啊。所以今天呢，在侍奉上也是一样，我们如果运用基督呢这个赦罪的这个全能呢，帮助一些人能够在他们生活的错误上有悔改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你也会享受到这个素祭的好处。这个丰富你能得着。那这里用了说这个说烤的、煎的、熬的啊。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知道今天有的人犯错的时候呢，哎呀，你看一个错误来的时候，那真是在火中被烤样的。所以我们要读主的话啊，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易的犯罪。你犯一个罪呀，就是没有好处的。所以有的时候呢，就是像有的人就发脾气，你最好不要少发脾气。这一个脾气发出来，这个怒火中烧啊，结果不是烧到别人哦，你自己呢就像这个在火炉里面被烤一样的啊。哎，那个，我想这个我们在经历上都是这样。那有的呢是这个煎盘中做的啊。你犯一个错啊，哎呀，下面那个时间呢，好像那个我们知道这个烤的跟煎的不一样，这个煎的放那个火上慢慢的来的，哎，慢慢来的，哎，所以有的时候这个错误在我们身上它慢慢来的，啊，这是长期的磨难，啊，还有那个条上面的那是更难受啊，哎，那个我们知道这在属灵意义上面就讲的这些。十字架艰苦的经历啊，就要领到。所以呢，我们今天如果弟兄姊妹如果能帮助这些弟兄姊妹，他在这样的情况中间，我们能帮助他走出来的话呢，啊，让基督人性的美丽显出来的时候，你也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啊。所以对服侍主的人来讲是一个享受啊。然后下面他说哈，啊，最后说啊，这个。凡数祭无论是油条和的是干的都归亚伦的子孙，大家均分啊。这个还有其他的数祭呢，就归给什么呢？归给这亚伦的子孙。那这里意思说，所有在侍奉中的人呢都可以享受到基督人性的供应啊。那么什么叫做油条和的呢？啊，我们知道这个细面指的基督那个柔美的人性，这个油是指的圣灵的膏油说的，所以你就看见啊，弟兄姊妹，当你啊，在主面前有侍奉的时候，你可以得出这个福分，你不仅能享受基督人性的美丽啊，弟兄姊妹，并且是蛮有膏油，丰盛的膏油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能不能领会这个享受基督的人性的美丽啊，像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讲，这些根据旧约圣经。主耶稣基督是谷中的百合花啊，他是明亮的晨星，他是谷中的百合花啊。弟兄姊妹们，这个都讲到我们的基督在我们生命中经历我们的主啊，有时候在黑暗光景中主忽然显现，像明亮晨星一样啊。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一片这个荒芜的情况里面看见主耶稣像野地的百合花啊，这种情就带来你心中的无限的这种快乐和喜悦。所以 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你们在世界上做事也好，在家庭生活里面碰见都是很多人性上丑陋的东西啊。但是我们一回到主的跟前去的时候呢，跟主有一点交通，哎呀，这个里面就充满了喜乐啊。弟兄姊妹们，这叫做什么？享受在基督人性中所给我们的供应，对吧？但有的时候，哎呀，我有时候也会在想，哎呀，怎么那么小气，那个那么容易嫉妒，那个容易这样子啊，想起来这个心里面就不快乐，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你回到主跟前祷告说，哎呀，你想到主耶稣基督啊，已经做了我们的生命啊，主曾经在这个地上也经历这样的环境，对不对？但是我们的主的度量和他的大宽广啊，不必在乎这些吧，这世界是都会过去的，对不对？何必计较这些呢？很多时候里面就快乐起来了，这就叫什么？享受基督人性中的这个美丽啊！所以这是你在侍奉中你才会享受到啊！所以这个亚伦的子孙呢，这祭司们说，这今天是因为我们的新约的祭司都应该享受到这个要有这种的，要有这种的享受。那么还有什么呢？他说不仅这个油条和还有干的啊，这个我想我们可以领会到它这个是干粮啊，所以有的时候在主跟前需要吃干粮啊，比方说我们在读这个利未记这个吃干粮啊，这些东西自己读啊不大容易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有许多时候，在主的跟前不仅有那个油条和的面，也有什么有干粮干的啊。基督徒属灵生命的长大要靠吃干粮啊！如果你整天都是喝奶啊，那个是婴孩啊，永远长不大，所以说需要吃一点干粮。那感谢主啊，他这里说什么呢？这个是什么？大家均分的啊，就是凡是只要你进入侍奉，你都有份啊。所以我们今天啊，在新约时代中的祭司们呢，都要进入这个侍奉才好。所以我们今天晚上呢，我们看见啊，在这里啊，因为子民你看见赎罪祭、赎愆祭，它有一个律啊，就说呢，当初祭司们呢在那里替别人献这些祭的时候，他不是光是白做的，他在这个做的里面的话呢，他有很大的一个享受，但是你今天呢必须按照神所定规的律来行，这样的话呢，你才能够做得对，才能真正给人帮助。你也真正在其中有满足的享受，所以这个赎罪祭和赎愆祭对于我们今天，尤其在地上生活来讲，实在是太重要了。所以，因为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很容易叫我们犯错，所以我们感谢主，主已经做成这个祭，今天这个祭已经在我们中间。那呢，我们这些做新约祭司的人呢？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帮助别人啊，不仅自己在神面前呢能享受这个祭的好处，要帮助别人进入这个祭的光景中。所以这就是赎罪祭和赎愆祭的这个条例。我们就交通到这里，我们再一起祷告。
感谢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完全决定了罪过的祭，你的一次献祭流血牺牲，使我们两面的罪都是实质，你可以叫我们所有的破坏一切都是，你也可以让我们从仇敌来的败坏天性被致死，生命的美丽从我们身上显出
啊！
感谢，每天享受救恩所带给我们的祝福，天天经历耶稣基督的救赎，经历赦免，平安，有高有的涂抹，这是何等的时代，是吧？求你让每一位
主啊，
蒙恩得救的人都来。
阿门。
都可以帮助献祭，
他们
献祭，使他叫所有神的儿女都能够获得神的喜悦。
他们，
你既然经过预备的救恩，你必要在活在定罪里面。
他们
因爱不能够见光的环境，是吧？我求你除去我们的愚昧，就是知道，即使我们不到你的跟前，也知道我们所有的经过，也知道我们愿真实的光
就啊，是的，
在遇上有智慧好好的坦然无惧的到你的跟前
啊，
比如说像你亲切吐意，因为你爱我，你也体恤我，但愿我们一辈子救恩现在显在我们的生命生活中，叫我们全然的释放，叫我们天天感恩颂赞活在你的跟前，也叫认识我们的人也羡慕真主这样的救恩。
是
哇，人何等需要的救恩，人就是活在仇敌那所有罪恶的陷阱中，很可怜。哇，求你帮助我们，也让我们出去能够与许多的人来走这条道路，当不一的日子快到的时候，求你让我们能够一一的把人带到这个永恒的境地。
阿门。
感谢也赦罪的恩典，满意在你圣灵的会中。
阿门。
愿悔改的声音从那些听见你真理和这些安慰的话语的心中，我感谢你。
阿门。
谢谢你听过我们的耶稣基督。
阿门。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你拣选我们做祭司，愿我们都成为老练的祭司。
主啊，
我们知道如何来运用你自己的话，运用你自己的原则。
主啊，
主啊，不仅我们个人能够在你面前蒙保守，叫我们周遭许多亲爱的弟兄姊妹能得到帮助。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你是在用恩典对待我们。主啊，在今天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中，主你为我们预备了又新又活的路。主啊，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光景中，只要我们能回到你所完成的这个救赎的工作里面，我们就有出路。主啊，这是何等的福气。主啊，愿我们思想这些话语，主啊，不仅救恩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个人的享受，也叫我们能够帮助别人也能有所享受。主啊，在教会中间，主啊，愿你的恩典越显越多。主啊，让仇敌所做的一切事物，主啊，都借着你的救恩被铲除。主啊，好叫神的百姓能够在你面前活得健康，活得蛮有力量。主好叫我们能够欢呼在主，常常欢呼在主的跟前。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仇敌已经是被打败，你永远是得胜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主，你要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身上彰显你自己的全能。主啊，我们把心中的敬拜感谢都归给你。愿主借着圣灵继续对我们说话。主啊，叫我们在我们素来所熟悉的救恩上面能有更深的领悟。主，我们把一切的敬拜感谢赞美都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